弟兄姊妹你们好。
好。
我有三年，可能三年多一点没有来到这儿了，所以我来到这里有一些新的面孔啊。虽然我们可能过去没有见过，但是我们在主里边还是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被安排在这里，也和大家有一点的交通。我想呢，我们先来看基础的圣经。我们先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里讲到生命册，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生命册。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十二节。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十二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蛇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也说到生命册。我们再看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犯不洁净的，并那行苛纵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里说到生命册，但是前面加了两个字，是羔羊生命册。今天早晨呢，我要同弟兄姊妹来看在启示录里边的生命册。生命册呢是讲到生命。我们知道今天有各样的活物都有生命。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有天使的生命，有人的生命，有各样活物的生命，这些生命都是神所赐的。这些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里。今天虽然有许多的人读生物要来研究生命，但是人没有办法来掌握生命，人最多只能够认识一些 外体的构造，所有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生命册，这个生命啊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是在这里要来探寻生命的奥秘，乃是要来看神赐生命的恩典。今天在这里读了三处的圣经，给我们都看见有生命册，但是这三处的圣经啊，却是不相同的。有的生命册与我们无关的，有的生命册虽然与我们有关，但是也是有区别的。启示录第21章27节，那里说到羔羊的生命册，这是与众不同的。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说到许多的生，许多地方提到生命册，但是唯独在这个地方标明是羔羊的生命册，就是说明在这个生命册上有份的人都是有羔羊的生命。我们怎么能有份于羔羊的生命呢？启示录里边还有一处说到生命册，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启示录第13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这里特别提到被杀之羔羊生命册，这个生命羔羊的生命册前面加上一个被杀，这就是说我们怎么有份于这个羔羊的生命册，乃是有羔羊被杀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啊，被杀是说到死亡，在人来讲我们没有办法从死亡里边出来，但是有一个羔羊他被杀了，他能够从死里边出来。所以每一次我们看见这个羔羊被杀，后面都跟着啊，是复活。这一个羔羊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个生命册里边有一个特别标明是生羔羊的生命册，是与其他的两个生命册不同的。那么在启示录第三章那里说到的生命册，那个是什么生命册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2章第3章，在那里说到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在第1章就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灯台里面有七个灯盏，这就是说到教会的见证。那住在教会里边，在那里呼召人要做得胜者，如果不得胜的人要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许多的人把这两个生命册混为一谈了，因为啊，我信主了，我在生命册上，但是这里说可以从生命册上来涂抹他的名，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信主了，我在生命车上了？我不信主，我信主如果失败了啊，有犯罪了，或者有什么没有得胜的见证，那我的名字就从生命车上涂掉了。不是这样，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羔羊生命车完全根据到羔羊，但是这里呢，这个生命车乃是说到啊，根据人的行为，所以这个生命车和那个羔羊的生命车所记载的完全不同的。我们得救是恩典，但是神还要求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生命要成长。所以这个生命车是说到在教会里边所有蒙恩的人，所有的行为都记载在这个生命车上。这是根据行为，不是根据恩典。羔羊生命车是恩典啊，这里呢是根据行为。那么第二十章那里说到生命车，那个生命车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在白蛇大宝座前的生命车啊，就把这三个生命车有一点区别。那里给我们看见死了的人都站在宝座前，有一个白蛇的大宝座在那里，他们都要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在名称上有一点区别，在这个性质上也是不同的。羔羊的生命车是完全根据羔羊，这是恩典；得胜者的生命车或白蛇大宝座前的那个生命车，那是根据人的行为。当然这两个地方还是不同的，这圣者的生命车是蒙恩得救的人，是已经得着了神的生命，是今天在地上在教会里边一同来做复活的见证。所以那个白蛇大宝座前的那个生命车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传福音是对的。你如果不信主，你就要灭亡，要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边；你如果信主，你就得着永生，你的名字就在羔羊的生命车上了。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我们怎么没有份在这里边呢？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那个生命车，好像我们过去不太注意。但是这个是与我们无份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生命车这个时间上来讲，中间隔着最少一千年，其他的两个生命车在羔羊生命车上的是根据羔羊被杀而有的，你只要信主，你只要相信他，你就在羔羊的生命车上了。这样我们有罪，但是审判是主耶稣替我们担当的。但是那个得胜的生命车也是最少有一千年，这是在 一千年之前的事。那个白蛇大宝座的证明者乃是在世界的末了千年国度之后才有这个审判，这是完全对世界上的人的。所以我们首先在这里看这个三个生命者它的区别在哪里。我想呢，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我被安排了两次，我想呢这两次的时间我会比较再仔细一点的来看。今天我讲羔羊的生命册。那如果那个下一次我们来看得胜者的生命册和白蛇大宝座前的生命册。那么我在这里讲那个区别有一千年时间上来讲，或者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四节到六节啊，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看见这里有一千年。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千年国度之前，在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末了一个号筒吹响，我们信主的人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那个时候主耶稣从天降临，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或那些复活的人都要改变，都要被提与主耶稣在空中相遇。在那里我们一面欢喜，但是一面主耶稣在那里设立了他的审判台啊，这是就是记载你是得胜的还是失败的。得胜的就可以在千年国度里边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享受千年国度的荣耀。有个失败的，就像这里说说他的名字就被从生命册上涂掉，这个涂掉就是说他不能进入这个千年的国度，千年国度的荣耀在他是无份的。所以这里有一千年，你看见这千年啊，这一千年完了，第七节说这一千年完了，然后到了十一节我们才看见有白蛇的大宝座啊，所以时间上来讲中间的隔了一千年啊。我想对于这三个生命者的区别我就暂时讲这么多啊。我们现在就来看羔羊的生命者。这个羔羊啊，我们能够从他得到生命，他能够赐给我们生命。我已经讲过了启示录的十三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被杀羔羊的生命者。 那个被杀羔羊的生命者，就是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一个起源。如果没有被杀羔羊的被杀的羔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着羔羊的生命。这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信主耶稣啊，开始是因着被杀的羔羊得到了生命，然后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进入那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这个能够进入，中间也是有阶段的，不是我说我们一得救就可以进入了。因为新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字叫做羔羊的妻，我们知道婚姻啊，神创造这个婚姻都是各从其类的。在挪亚的时代，这一个混杂了，天使和人在那里交配，所以这个违反了神生命的律，生命的律，所以神将那个时代毁灭了。虽然生出来的人都是伟人啊，我们记得挪亚洪水之前那里说世界上的人都是伟人，人来看很好啊，但是他破坏了神生命的律，违反了神生命的律，所以神不许可。那今天啊，有同性恋的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不讲了，这都是违反了神生命的律，神不喜欢。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你知道一个刚刚得到生命的人，我想大家都懂得他是一个婴孩，如果要找结婚的话呢，最少要成人，这还有一个阶段。如果没有成人的话呢，如果16岁以下还是犯罪的，是不是律法都不许可的，所以一定要长大成人。所以说到羔羊的生命者，我们首先要来看被杀的羔羊生命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阶段在这里，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说这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那里，主耶稣受尽以后，他在那里啊，显在众人的中间，施洗的约翰就为他做见证，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下面有一句，除去世人罪业的。他能够除去世人的罪业，这里说像那个就是被杀的羔羊生命者，他除去了人的罪业。那么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6节，他又看见主耶稣了，他只是说看哪， 神的羔羊。这里面有它丰盛的意义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会领会。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在那里给我们有一点点的解释。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特别注意下一半。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下面的小字说，或者是人，这个羊就是指着我们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下面一句话说，叫他得的更丰盛。得生命或丰盛的生命是有一个时期，有一个阶段的。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你就得到生命了，但还要叫生命能够更丰盛。这个丰盛就是活出神的那个丰盛来了，也就是神创造我们来救赎我们那个的目的啊。我想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去读这个圣经了，大家要啊，那里说神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那招了他们来有什么目的呢？就要叫他们得荣耀。招来的人是已经得救的人，叫得救的人能够得到荣耀。以弗所书第二章也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你看见神的目的是那个活，那个死是消极的，是除掉我们的罪，除掉在神面前那个罪案。目的是要我们活，我们死在过犯中，他要我们活过来。然后呢，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主耶稣死而复活，被神高举在荣耀的宝座上。他说我们这一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那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荣耀。我想我稍微再仔细一点来看啊，羔羊的救恩是贯通在整本的圣经里边，从创世纪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新耶路撒冷， 我们都看见羔羊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犯罪了，他不听神的话，他吃了受了魔鬼的引诱，吃了不当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他违背了神。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的，这个死不是指着肉身的死，乃是与神脱离了关系，我们吃的日子与神就隔绝了。我们今天神创造我们要赐福给我们，都是因着有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神愿意和我们同住。但是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和神隔绝了，我们就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的祝福，那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当人堕落了以后，你知道亚当夏娃本来在活在神的面前，他们吃身肉体不觉得羞耻的，但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有知识，他们能够分别见善恶了，没有生命。今天许多的人常常以知识来代替生命，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有了这个知识怎么样呢？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羞耻的，怎么做呢？人啊，在这里有办法，有一些人工的啊救恩，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着裙子穿在身上，能够遮盖羞耻。你知道树叶子啊，它新鲜折下来的时候啊，还可以遮盖羞耻，但你经过太阳一晒的话，树叶子都干了，都卷起来了，根本没有办法遮盖人的羞耻。今天人在地上啊，没有一个人不想遮盖自己的羞耻啊，今天人啊，没有神的生命，人都是活在罪中，没有办法从罪里边出来的。但是人呢，都要遮盖啊，遮盖自己的羞耻，越遮盖啊越羞耻，他没有办法遮盖的。而神怎么样呢？神还是有怜悯的神，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定规了要叫人进入荣耀，他就在这里啊，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使我们有盼望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天使堕落，神没有办法救他，但是人堕落了，神老早预留了这一步，因为有仇敌魔鬼在这里，他会引诱人啊，所以神就预留了这一步，你就预备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你就在那看见树叶都不能遮盖羞耻，神给我们穿上一个皮的衣服，亚当夏娃穿上皮的衣服，他的羞耻就被遮盖了。皮的衣服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有羔羊被杀。我们怎么知道那个皮衣服就是羔羊被杀呢？等着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他们也有到神的喜欢啊，有一条路可以到神的喜欢，就是献祭。献祭献上什么？献羔羊。你看见该隐呢，他是耕田的，他献上土地图里面的出产献给神，神不喜欢，神不悦纳。 亚伯呢是牧羊的，他献上了羔羊，神就悦纳了。他怎么都在献羔羊。我相信亚当夏娃一定对他的儿子们交代，今天神给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亲近神，就是献上羔羊，由羔羊来代替我们的罪被杀。所以我们接下去就看见，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那里还有羔羊的故事，那就是逾越节的故事。埃及神要刑罚全埃及，要击杀他们每一个家庭里面的长子，没有一个家庭没有死一个人的。但是神交代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如果要免去这个刑罚，只有一条路，要预备一只的羔羊，要把它宰杀了，将它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楣门框上，然后你们要快快地吃羔羊的肉，因为前面要走路了，要得到生命的力量。这样的话呢，他这个灭命的天使，他经过的时候，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一看见这个羔羊的血，他越过去了。这个羔羊在新约里边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个羔羊是什么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啊，嘿，这个对不起，我这个可能记错了，是啊，
没有错，没有错，
哦，可能我看的是第六章了，是吧？第七节，没有错。哦，我看了《哥林多后书》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一直以为我看错了？所以年龄大了就有这个毛病。啊，第五章第七节，下一半啊，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我们该受的审判完全他替我们担当了。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四节， 二章二十四节啊，对不起，我这个没有记下来，我就是啊，我们看一下这二章，应该是二十四节吧？对，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成就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就是与罪隔绝了，与罪没有份了，使我们在义上来活。这个义就是在神面前有个对的光景，神创造我们，我们有个正常的光景，就是这里所说的义。怎么能够活出这个义来呢？啊，圣经里面有两处告诉我们，一个呢，基督做我们的义，啊，我们披戴基督了，他成为我们的义；另外一处，我们被称义了，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出义来，这个不是凭着我们这一个天然的人、犯罪的人所能够活出来的，乃是根据你有什么生命，你就能够活出什么样的生活。今天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分别善恶，我们有这个是非之心，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你能不能行出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他说我知道的善我要去行，行不出来，我说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要去做，这个不是知识能够来救我们的，不是知识能够来教导我们的，知识只要我们知道却没有力量，他有这个律法的知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他没有办法行出来，他说我愿意做好，但是我行出来的就是罪恶，所以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今天世界上的人的苦就在这里，他没有办法脱离罪，他是在罪恶的捆绑底下，所以主耶稣说所有啊，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你没有办法脱离他的权势，但是下面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我想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要这样的见证，我们要活出神的义来，活不出来我们反而活出我们这一个人的情欲来，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哎，我在香港碰见了好几个朋友，他怎么信主的呢？他说我太苦了。有一个青年人，他在工厂里边做工，待遇还不错的，但是他从家里边到工厂去啊，中间呢经过一个跳舞厅，他有朋友们啊约他下了班到跳舞厅去玩一玩，他说他一玩就上瘾了，他把他的钱财都花在那里，他知道这个不对，他说我要脱离，我走路我要避免到经过那里，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也就想到这个跳舞厅，好像我这个脚不听我自己的支配， 他又走了去了。这是我在荃湾的时候啊，香港的荃湾有一个聚会，那里有一个青年人，差不多也要30岁了。他那一天啊，硬着头皮跑到我们的聚会来，他说我太苦了。我说什么苦？他说就是这点太苦。他说我几乎要想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说信主耶稣，他就能够救你，他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能够赐给你永远的生命。约翰3:16，是不是？你信他就不至于就免去了死亡的这永生，信他的就不至于定罪，是一心处死与生了。你只要有了这个生命，你就可以脱离了。我说你要不要？他说要，要我们跪下去祷告。他真的跪下去祷告，他说我太痛苦了，主耶稣救我。他认罪，他说我犯了很多罪。他真的悔改了，感谢主。信主以后啊，他再不怕那个跳舞厅了，他说一点吸引都没有了，我根本就不去了。我们还有个弟兄啊，是赌钱的，他刚刚在我们一个老姊妹的家里边做事情。那个老姊妹她的儿子很有钱，但是他呢给这些下属啊再来去赌钱，这赌了一次啊就上瘾了，他失败了还要再赢回来，结果把不知把他的钱输光了，把他太太的钱输光了。结果他怎么样呢？别人劝他说我愿意不要去，但是我要去怎么办啊？他说我这个手指不听话，我把它剁下来就好了。幸亏他没有剁下来，那个主人就告诉他，你信耶稣就脱离了。他就到聚会来就信主，结果他起来做见证，我信了主以后，我这个瘾没有了，主耶稣救了我，不只给我将来的永生，今天就救我脱离了苦海。好多这样的见证，我想我们有的人都有这个经历，乃是有了这个生命才能够活出这个生活来。感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里彼得先书1:3的话，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边复活，他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脱离死，得着永远的生命，可可以和他一同享受他的荣耀将来还可以和他一同登宝座。实在说，今天啊，神的宝座就在教会中间。我们记得马太福音那里16讲到神要建造他的教会。什么是教会呢？18就讲出来了，你们只要有2-3奉着主的名聚会。哦，这个很重要的，是奉着主的名聚会，不是奉着任何人的名，也不是靠着自己，那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将基督高举起来。他说你们这样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怎么样呢？下面讲，他说如果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在主的名下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们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要释放，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所以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一个人可能会软弱，但是2-3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主有特别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只要相信持定主耶稣的名，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永远坚定的，只要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信。哎呀，我们的时间呢还有10分钟，我这里讲 一半了。不过我可以很快啊，主耶稣的救恩成就了，而且他一再的来应许我们，我们只要信他就可以再做了。我们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你们得救是在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啊，你看见这是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本乎恩。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他说你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到天上，这是二章前面说的。那中间呢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恩典已经预备好了，只有一个条件，人要相信。你信了，你就不至于灭亡，反得到永生。但是感谢神啊，神单单有这个应许，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软弱的，神是在这欺负我们。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他说这是我他上十字架之前说的，他要为我们在那里受死流血，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的赦。你看他不只有永许，他还有与我们立约，你只要履行这个约，你就得着了。神这个立约好像完全根据他自己，我们只有一个条件，要相信啊，要相信。我们记得在希伯来书那里第八章，他说我要与神的百姓另立新约，那个约怎么立的呢？他说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边，我要如何如何，那里一直说的我要。神立约三方面的，我们世界上的立约啊，我们许多人买楼啊要去签约的，是双方面的啊，你要履行这个约，我也要履行这个约啊，如果你不履行这个约，你就毁约了。但是在神那里，这个立约完全根据他自己，只要我们信，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而且他不只同我们立约，希伯来书第八章开头也说，他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那里说了更美之约，地上的约啊没有那么美丽啊，那里说啊，我们的主耶稣了做了更美的执事，也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保是一个保证，我们签约啊，许多人在律师楼啊，律师楼不但一个律师在那里做见证啊，还要总要找另外一个人来，他们是见证人，他们是保证人，保证这个约能够履行的。但是我们看见现在立约是我们的主耶稣，保证这个约的实现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好像双重的保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 二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边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从主耶稣的手里把我们夺去的，这是一个保险。下面又说，我父啊，把羊来赐给我，我的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将我啊，我的羊从我父的手里面夺去。主耶稣一个保险，我的父还有一个保险，两个保险在那里，谁也不能把我们夺去，所以我们的得救是稳妥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地方有人产生了疑惑，他告诉另外一个弟兄，他说我们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那个弟兄听他讲一讲啊，也没有把握了，然后上网去查，结果糟糕啊，他说今天啊有两派，一派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一派讲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如果你失败了就不得救。你知道他们这样的一个分别啊，就把教会分裂了，两派吗，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分了两种的，两种的宗派，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在这里说要讲这一个，就是说我们信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拿去，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面拿去，我们的得救是非常稳妥的。我们怎么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我已经讲了，是不是在乎是本乎恩，是神所赐的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要信他。什么叫做信？罗马书第十章说，你未曾求他怎么信他呢？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所以信他，求他，来依靠他，来寻求他，这是一个信的表示。不是世人觉得讲我赞成啊，我佩服，好像与我都没有关系的，我今天想信他与我有关系，我要来求他了。求什么？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九节，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因为神就是光，你到他的面前来求他的时候，他的光就照着我们，就来显明我们的罪。那怎么办？是不是谁要来定我们的罪呢？不是，神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神显明我们的罪，叫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这个罪人，我们本来的面目是这样，那我们不能救自己，只有一条路，要到神的面前，要悔改，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神的目的消极方面成功了，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讲这个，他说我所以讲这个是要你们能够与神交通，这个交通是生命的来往，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生命，我们可以从神来往，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里说到这个羔羊的生命者，到了最后才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成功了，新耶路撒冷已经完全的成全了，只有在羔羊生命车上的人可以进去， 你的名字不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就不能进去。这一座的城在旧约也是他们的盼望，在新约更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讲到十一章讲到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那些见证人他们在那里宣告，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那个家乡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仰望的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个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神要带我们进入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什么人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羔羊的生命册上，谁就可以进入。感谢神，旧约的人仰望这一座城，他说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这是圣灵给他们的启示。今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神借着使徒的约翰使徒约翰把这座城完完全全地启示到我们的面前。我们看见这座城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这一座的城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中有份，成为我们的荣耀了。我在这里用多用几分钟啊。圣经启示录里边给我们看见有神的宝座啊，二章三章讲了七个教会之后，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神在宝座上，它的形状是什么？我想你们去读了，我不读，我同你们读了。它的形状像碧玉，像红宝石，纯洁荣耀。这个荣耀还好难讲的，怎么形容它是荣耀呢？你看见在这里，这是神的荣耀，它像碧玉，像红宝石。他说那个宝座呢，像是彩虹围绕着宝座，有彩虹啊，围绕着宝座，那真是荣耀。那么这个宝座，启示录第四章这个宝座，我们没有份的。但是你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你看见那一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宝座。说那个城啊，充满了神的荣耀，像红宝石，像碧玉，和他第四章那个宝座是一样的，坐在宝座上就像碧玉，就像红宝石，是不是？那么那座城啊，说城墙啊高大，有十二个根基，是不是？他没有说其他的，只说这十二个根基。你去读的时候，你看见这十二个根基，说就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这是啊，包括了我们，包括了所有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边。到那十二个根基啊，是十二种的宝石，有红宝石，有绿宝石，还有紫宝石，还有翡翠，啊，你看见都是一些宝石。这十二种的颜色啊，是发光的，啊，没有瑕疵，将神的荣耀透过这一些发啊显扬显出来了。那么这些十二种的颜色显出来的时候，这是个什么？你就看见这就是彩虹。第四章那里神的宝座有彩虹围绕着那个宝座，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那个城墙显出那个光辉来，就是一个彩虹，十二种颜色配起来，一个彩虹显在那里，这是神的宝座。所以神告诉我们啊，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绝对的， 我们不知蒙恩的救，我们不知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不知灭亡了，神还要给我们荣耀，还要叫我们与他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掌权。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教会，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的一本书，他讲到第五章，他说他要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蒙恩得救了，神还要继续的做工，把我们都做成个宝石，都做成你荣耀的器皿，是我们毫无玷污，毫无皱纹，毫无瑕疵，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时候实现？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说神的应许啊，最难成就的就是过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毫无瑕疵，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到这个应许啊还难成就，但是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当神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工作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城就被建造起来，在那里显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有份在那里，我们就是教会在那里与基督耶稣完全联合了，这是羔羊的妻，二人成为一体了，神和我们，我们和神成为合而为一了，这是我们的盼望。旧约他们都仰望到这一座城，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我们知道客旅寄居的不会在这老世界的啊，那些是重担，对不对？像我在这儿做客旅，我不会去买许多的家私啊，许多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我在这过几个礼拜就走掉了。这是客旅啊，寄居的，当然我儿子在这里有家，那他们是在这里定居的啊，他的家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啊？我说他的父亲啊，但是呢总是不同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做客旅的，做寄居的，哎呀，我们看见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呀、怎么样啊？你如果看见我们将来的荣耀啊，这些都算不到什么。保罗讲，我以前说宝贵的，现在我都看作粪土。这怎么看作粪土？以基督，因为认识基督，他把他看作粪土。这个基督包括了个人的基督，也包括了团体的基督。我们将来有这么大的荣耀，今天买不到的，地上找不到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被提到空中，我们都要从空中而降。这是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和我们，我们要同他二人成为一体，他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神的应许坚定，他召我们啊，就要我们称义，要我们的荣耀，他叫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这一个，将来这一个要完完全全的得到实现，这就是羔羊生命车的宝贵。感谢主，今天所有想真实想信主耶稣基督的，真实求告主耶稣基督的，真实向主耶稣悔改啊，认罪接受他做救主的，我们都得到了重生。不知罪倒是赦免，这是消极的，我们都得到了生命。神要给我们生命，而且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主，那个丰盛到什么地步呢？丰盛到像我们的神，丰盛到就像耶路撒冷。感谢主啊！我想了今天我就停在这里。 盼望，我们仰望着这个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这是我们永远的归属，这是我们永远的荣耀。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寄居的生活啊，在这里奔跑，主所给我们今生的道路。如果有这个盼望，我们的道路是欢喜的，是平安的。像我们说唱的诗歌，虽然地上有难处，算不到什么，因为我不在这，我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呢，我的盼望呢在天上，在主耶稣那里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请在这里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些人本来是没有盼望，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亲自在十字架上来担当了我们的罪，你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能够坦然的来亲近神，使我们能够坦然的来到至圣所。主耶稣啊，感谢你，是你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知能够有今天给我们能够享受你同在的恩典，将来你还给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乡，能够使我们与你同得荣耀，同登宝座，能够与你一同掌权，能够与你一同的荣耀。亲爱的主啊，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实在觉得自己不配，都是你白白的恩典，我们把荣耀称颂都归给你。但愿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这个荣耀的盼望，主啊，能够仰望着这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在世上度寄居的生活。愿你在这里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